圣灵施行救赎第二十一讲，这里是圣灵施行救赎的第三个大题目，普遍恩典。普遍恩典关于圣灵一般的，就是在众人一般的工作，我们也需要注意普遍恩典这个题目的。不过我们需要理解，改革中神学不像阿米念神学，改革中神学并不把普遍恩典当作是救赎论的一部分。那你会问，那为什么在救赎论里面这个题目会出现呢？那那种要放在某个地方嘛，所以它去放在这里。伯克夫说，同时呢，改革中神学承认圣灵在受造界里的工作和圣灵在救赎工作的工作之间，范围的工作之间是有所关联的。再来哈，圣灵在宇宙中，在自然界人类的工作和圣灵在救赎的工作之间是有关联的。因此呢，改革中神学认为呢，两者不必完全的分隔，有关但是不一样。 A 普遍恩典的 A， 普遍恩典论的缘起， Origin of the Doctrine of Common Grace。 下面的第一点，普遍恩典所处理的问题， The problem with which it deals。 普遍恩典这个教义的缘起，是因为事实上在世界里，除了有基督徒的生活的进程，基督徒的生活的道路和里面一切的福分以外，也有另外一条自然的人生的道路是没有救赎性的，没有救赎的，但是呢却展示出真善美的很多的迹象。问题就来了，我们怎么去解释全世界既然伏在罪的咒诅之下，怎么解释这个世界上的生活还在某个程度上是有秩序的呢？为什么大地为产出丰富的果实而不仅仅是生出荆棘来呢？我们怎么去解释罪人仍然有某一些，或者说罪人还是在某一个程度上认识神，认识自然界的事物，能分辨善恶，某一个程度上尊重美德和外表的社会秩序呢？再来哈，人是罪人嘛，为什么还会在某个程度上认识神，认识大自然啊，分辨善恶，某一个程度上过道德的生活呢？我们又怎么去解释自然人就是罪人，有罪性的人呢、所有的特别的恩赐才干，我们又怎么去解释那些完全没有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的人所发展出来的科学和艺术呢？前面讲才干，然后呢文理科各方面 的发现发明等等，我们又怎么解释人类各处都有宗教的向往，甚至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人呢？没有重生的人是怎么可能仍然会说出真理，向人行善，过外表上道德的生活呢？这些就是普遍恩典尝试去回答的 一些的问题了。啊，为什么非基督徒还会行善，还会有真善美等等。二，奥古斯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请注意下面这一段呢，这小小一段呢，我们会来来回回几次的奥古斯丁、柏拉修、奥古斯丁、柏拉修、奥古斯丁啊。首先，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并没有教导普遍恩典这个教义。虽然当他用恩典这个词的时候，不是每一次都是指救赎的恩典的。奥古斯丁说，亚当没有堕落之前享受或者领受一种的恩典，甚至乎奥古斯丁甚至乎承认人的存在，身为一位有生命的、有理性又有感觉的人啊，一个人有理性、有生活、有感觉，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称为恩典。那、啊、这是奥古斯丁讲的哈。啊，今天我们一般不太会用恩典来讲我们的存在，奥古斯丁是这样讲的。反过来说，柏拉修强调人有本性的或者自然的能力，所以呢，柏拉修不太承认需要神的恩典的，除了人一般的才干，就是上帝所赋予人的才干，律法与福音、基督的榜样，还有上帝恩典的影响力光照人的理性。这个是柏拉修，柏拉修不太讲恩典，这个恩典是人的自然的才干跟圣经跟基督的榜样，不太像我们所讲的恩典，对不对？奥古斯丁呢，是强调人完全的无能和人绝对依靠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一个在人里面使他成为新的人的能力。神的恩典不单单光照人的理性，神的恩典还要直接的在人的意志上做工，就是说改变他的意志，把他意志降服下来，不论是运作性的恩典或者是合作性的恩典。奥古斯丁用恩典这个词差不多只是有这个意义，而恩典，这个神更新人的恩典，是人做任何善事的必须条件。必须条件。柏拉修主义者，他们指出异教徒的美德，因为他们只需要靠自己与生俱来的自由的能力，他们的自由意志跟他的能力，就往往是蛮有怜悯的、智慧的、贞洁的、节制的。那这个是柏拉修主义啊，就是说非基督徒也有很多的真善美啊。中国神学研究院在香港1980-90年代也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啊，因为有些的老师们呢、啊，也比较是啊。他们的信仰比较是人文主义的，有一位已经转到香港中文大学神学系去任教了。啊，柏拉修主义者是相信人透过他的自由意志和他的能力，他的自由意志有这个能力活出真善美的。奥古斯丁反过来说，他说这些的真善美，这些的善行呢，所谓的美德其实是罪，因为这些的善行并不出自信心。奥古斯丁承认非基督徒或者异教徒能够做出某些的事情本身是良善的，从一个比较低的角度去看甚至不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奥古斯丁说看这些的行为既然是没有重生的人所做出的行为， 而我说你看这行为是罪，因为这些行为并不是以信心或者爱神作为动机，也不是以神的荣耀作为目标，那个才是正确的目标。阿古斯丁不承认这些异教徒的善行呢，是人的本性里面有什么的善良所做出来的好行为，不是说人里面有什么真善美，所以他能够有好行为，因为这些呢，目标又不是荣耀神，动机又不是出自信心跟爱神，所以呢，虽然人们在表面上可以赞扬这些的好行为，但是还是罪，因为他不荣耀神，他并不是出自信心和爱心。第三，中世纪中的普遍恩典论。奥古斯丁主义是讲罪和恩典。中世纪的时候呢，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架构是自然和恩典，自然和恩典。这个呢，是建立在罗马天主教神学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二分法，就是自然和超自然，请记住啊，下面是自然，上面是恩典，下面是自然，上面是超自然。人在他被造无罪的状况时候，神赐给他一个超自然的恩典，就是原本的公义。这个超自然的恩典是用来约束人的比较低下的本性，用我们中文来说，中文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兽性，人像野兽那个兽性啊。那天主教说下面有一个 lower nature， 比较低的人性啊，人的情欲等等。那上帝给他一个比较高的超自然的恩典。我停一下解释一下。我们改革中会问一个问题，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这个形象是什么？那改革中就说呢，这个形象呢，一方面呢是指人的理性、情感和意志。从这个比较表面的定义来看，亚当有理性、情感、意志。亚当堕落之后呢，全人类还是有理性、情感、意志的。但是讲到神的形象，只要深入一点去讲的话，我们要看亚当被造没有堕落之前，他的理性是有真知识的，真的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他的情感是圣洁的，他的意志是公义的。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人的真知识、圣洁和公义，到亚当堕落、人类堕落的时候呢，这个真知识和圣洁、公义就失去了。所以在主耶稣里面，神再创造人，再给人这个真知识、圣洁、公义，都是按照他的形象再创造人。以弗所书四章23、24节，哥罗西书三章十节。那加尔文讲这个的真知识、圣洁、公义，是保留了中世纪他们用这个词，就是超自然，或者说 superadditum， 超自然另加的，就是人本身啊被造。当然天主教他们讲人性跟我们改革中不一样啊，人有往上往下的，我们不是这样讲的。但是呢，关于人的本来的那个没有犯罪之前那个状态呢，中世纪说上帝另外加了一个超自然的恩典，就是人的理性啊，或者是啊，对不起，天主教是说人的理性呢， 我们改革中会说，就是人的真知识、圣洁和公义。所以呢，严格来说，改革中并不是说人被造的时候能犯罪也能不犯罪。那这个表面上没有讲错，但是呢，不完整。人被造的时候是正面的，有真知识、圣洁和公义的。好，我讲这么多呢，就是因为在这里中世纪呢提到呢，人在被造无罪的状态，上帝给了他一个原来的公义，是一个超自然的恩典来约束人的情欲。但是因为堕落的缘故，人就失去了这个超自然的恩典。但是呢，他的人性啊，他 real nature， 他的真的人性还是存在的。堕落对人性的影响是很少的。是的，人有犯罪的倾向或者是偏见 bias， 但是呢，这个犯罪的倾向并不拦阻人做出很多真善美的事。但是呢，若没有上帝注入到灌注到人里面的这个，你知道吗？豆浆茶包啊，把那个恩典，假如没有这个上帝流到人里面的这个恩典的话，这一切的真善美呢，是不足够让人有权的永生的。啊，一方面他的人性还是存在的，啊，还是可以活出真善美，但是呢，这些不足够让他赚得永生。刚才讲过，自然和超自然，与此有关的，天主教教会呢，就有一种的二分法，一种是道德的美德，第二种是神学的，或者是从神而来的，或者属神的美德 ,moral virtues and theological virtues。先讲从自然的道德美德，然后呢，超自然的属神的美德。自然的美德有谦卑、顺服、温柔、慷慨、节制、贞洁和勤劳。也就是说，在这些良真善美的事情上，人会有谦卑、顺服、温柔、慷慨、节制、贞洁和勤劳。那这些呢，是人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的。当然上帝也会按时，上帝的恩典也会按时给人有所帮助。属神的美德呢，就是超自然的那面呢，就是信望爱。这些上帝借着成圣的恩典流到人里面，灌注到人的里面的。好，所以天主教是讲人有一个比较低比较高的人性。重启派和苏西尼派也和罗马天主教一样做了这个错误的二分法。不同的是，重启派高举恩典，自然就是下面那个自然呢就消失了。苏西尼派呢，苏西尼派是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个不相信三位一体的一个的非常理性主义的异端。苏西尼派呢高举自然，恩典消失了。第四，宗教改革领袖们和改革中神学的立场，下一讲我会讲这个的。那么再看一下哈，为什么异教徒会活出真善美呢？阿古斯丁呢，他没有用普遍恩典这个名词，但是他说亚当本来也有某一种的恩典的。人的存在，人有生命，有理性，有感觉，就是神的恩典。柏拉就讲神的恩典是什么？就人的本性的 的能力，他的自由，他具有意志，他的能力等等。奥斯汀说，不是的，人需要神在里面改变他，才能够处理掉他的罪的问题。所以呢，人必须要有神的恩典啊，才能够成为一个新的人。那对柏拉修来说呢，不是啊，一下就可以做出很多的善事的。奥古斯丁说，这些善事本身都是罪，因为他不荣耀神，他不以荣耀神为目的，他也不以信心跟爱心作为爱上帝的心作为动机的。那到了中古时期呢，这个罪和恩典就变成自然和恩典，就是那个罪这块呢，他用自然，自然就是人的本性来取代，结果呢就是对恩典呢大大打了折扣。人被造的时候就有原来的义，这个是上帝给他超自然的恩典，压住他的兽性。不过呢，堕落之后呢，人基本上还是维持他有他的人性，所以还是会活出真善美的不需要上帝的救赎的恩典注入他里面，他还是可以活出真善美。不过他没有这个神的恩典就不能得永生。所以呢，天主教就分开比较一般性的美德，然后呢属神的美的信望爱，就是说他会给非基督徒这个人类这个层面呢，他会给他某个程度上的合法化肯定。